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是什么？不是疫病赶鬼，不是教训，而是让他们与自己同在。招了12个门徒来，上山整夜祷告神，选了12个人，第一件事情招了他们来，叫他们与自己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不能与神同在的人，不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约书亚学一件事情，什么叫侍奉神？你要晓得约书亚侍奉跟摩西很不一样的。摩西是个先知，约书亚从来不是先知。摩西亚是约书亚是个战士，但是战士也需要与神同在。所以这里应许说，我怎样应许摩西与你同在，也与他同在也与你同在，没有说两人职事一样，工作不一样，性情不一样。神呼召摩西，神把工作交给约书亚，但是都要学一件事情，与神同在。你想，如果约书亚没有在那里会幕旁边跟摩西学习的话，他怎么知道神与他同在？他并不知道。但是耳濡目染，慢慢的他晓得什么叫与神同在。这是神可以用他的原因，他在会幕里面总不离开会幕，那个小的会幕。圣经里又在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亚也不是一天整成长的。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，路加福音记载说，12岁以前圣经记载很少，只开始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进圣殿的时候一面听一面问。那里没有说耶稣学习，但是他在问问题。我怀疑他根本是个拉比的资格，因为那里用的字不是小孩子问，查问，彼此对问。但是一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成长的过程。约书亚也犯错误，有一天神的灵降临在会幕中间，因为摩西选了70个长老，神说你一个人承担太重了，选这些人分担你的责任，把在你身上的灵分一些给他们。所以他们受感说话，在营地中间被圣灵感动。有两个人没有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，但是神也感动他们。约书亚看见了，就说你要主啊，要我，他对摩西说，我的主啊，你要我去禁止他们的吧，因为他不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知道摩西怎么回答？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因为约书亚的心胸太狭窄。我们看约书亚不错，很有能力，但是摩西一语道中他的问题，心胸太狭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指望我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我一生的学习心胸度量越来越宽广，真正能包容所有神的儿女。我还在学习，因为我常常也觉得对人嫉妒，不是表面的嫉妒，我说这就够了。我一点点表示神已经知道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查问自己，你心胸够大吗？这是一生的工作。有些人说你肚子这么大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他们一面调侃我说我肚子太大了。肚子大没有好处，能撑船是好处。心胸要大，要包含神的国度。远志明牧师要来聚会了，有些人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不参加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不，我们心胸要大，不是我请的。有人问我说你能不能帮忙，我说可以，我们跟韩国教会借地方，他说用你们教会出名，我们就借你，免费，只收一些电费跟人工费用，场地费免了。所以我们要出名，我们做主办单位，人家肯把主办单位名字给我们，我们不劳而获，占着这个名头有什么不好啊？而且不是为你，不是为我，是为我们的朋友们，有没有机会听福音啊？你的心胸度量这么小吗？不是你请的就不算客人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那糟糕了。 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给我们机会，看看我们福音朋友们有多少人我们肯为他祷告。所以我再一再说，请你把你所关心的朋友名字拿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看看神怎么做事。你如果心胸度量太窄小，你就不会参与。我听见一些这些话，我也不说是谁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更扩大我们心胸。事情发生很紧急，我们有机会跟大家讲，我也是被动的，而且马上就要开始，好不容易借到场地了，马上要开一个筹备会，因为还不止我们两个教会呢，还有好多教会要参与呢，请大家来公开的报告，请你们来，因为没有办法说要不要开会，一定开了，不是我们选的，有一个人也开，不是我们选择的，所以没有通知大家，但是希望你都来参与。为什么？为了福音啊。嫩的儿子有问题啊，约瑟亚有问题啊，看见别人在那被圣灵感动，他替摩西抱不平呢，我去禁止他们好不好？很多人这样子。好，摩西跟他讲，不要为我嫉妒人，这够我们学习了。等到他进迦南地之前，这时候讲到我们上次讲的信息，他已经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了，但是他还是摩西的帮手，这个难能可贵。他已经是十二个领袖之一了。你注意到圣经记载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啊？因为老人会死掉的呀，死了以后要新人代替，所以轮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了以法莲支派的首领，他们也会选人选对的。刚才讲约书亚年龄，大概约书亚几岁？加勒进迦南地，他以后说我85岁了，换句话说五年他们还没有得到加勒的产业，对不对？我当初40岁，这个40年45年我的力气没有衰败，日子如何，我那时我的力量如何，今天也如何。那天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聚会，我们问说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句话谁讲的？很多人说加勒，错了，是摩西讲的，加勒听见了。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他们说，神的应许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加勒说我85岁了，那约瑟亚几岁啊？算算看，他一定在20岁以上，对不对？他能够征战，所以20岁以上。但是我们又知道头一批的人40年都死光了，所以过了40年，约书亚至少40岁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在不至少60岁，对不对？他其实也不年轻，60几岁，我猜他68岁，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你喜欢他在65岁也没有关系，一定超过60岁，70岁也可以。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到了60岁、65岁才做首领，不在乎。而且是硕果仅存的两个首领之一。好了，进迦南地，他跟迦勒是独排众议，有信心。那几个探子真糟糕，把整个以色列毁了，是40年以前的事情。现在他做了领袖，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书第一章是讲到他的成熟跟他的蒙召。其实呢，成熟蒙召在民数记里面已经提到了，民数记第27章里面一再的提到神拣选约书亚来接替摩西的职分。我再说是一部分的职分，他没有做先知，但是他做了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像摩西做全以色列会众领袖一样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在那里他所讲的话，我们看一看民数记27章好吗？因为这段话呢蛮重要的，我说老实话也不能都背下来，故事我知道啊。好，我们读15节，民数记第27章15节到24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 是以色列人，是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接受神的在蒙拣选，做了以色列人会众首领，但是他不是第一个首领。第一个首领是谁？以利亚撒。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，是大祭司。神没有叫任何人像摩西一样身兼数职，摩西也把祭司的职分给了以利亚撒，给了亚伦，给了以利亚撒。所以他告诉约书亚，在这里接受以利亚撒给你的命令。弟兄姊妹们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懂得什么叫团队的侍奉，团队的侍奉不是一个人的领袖，不是独夫，不是独裁，他知道团队的配合，他知道自己的缺点。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缺点，不需要团队，绝对不要团队，碍手碍脚，我行了。凡是一个人做领袖的，都是表明他不承认别人的能力和恩赐，认为他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了，我有神的膏油，我可以了。不是的，你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样子，经过摩西40年的调教，他得着像摩西一样温柔的灵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。神说的，摩西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有一种柔软的态度，能够和人同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领袖今天特别需要。那些只会讲大声话，有时候我话也太大声了，讲到尤其大声的很，不大好，小声一点好，但是我的嗓门就是这样的。尤其前两天病了以后，现在很好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声音又大起来了。前两天他们来祷告，就知道我没有声音，哇，憋得不得了。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声音特别清脆啊，为什么？好几天没讲这样大声的话了。但是希望不要常常讲大声的话，需要懂得和人配合，在灵里面接纳别人，才是团队。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领袖。然后呢，不仅这样啊，以后摩西虽然还已经找了一个接班人，还没有死，有一个过渡的时期。你看民数记32章，摩西还没有死。摩西在临死以前吩咐了几件事情，那约书亚怎么样呢？32章，我们看第28节那里。28节，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，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，他们是加德、流便和马拿西半支派，要留在河东不过去。所以摩西定位说，好，你们可以留在河东的产业，但是当你的弟兄过河的时候，你们一起过去，带着兵器过去和他们一同打仗。他是在祭司以利亚撒跟约书亚面前，跟所有的支派族长面前讲的。他并没有因为受了膏，这个得了圣灵就不顾摩西，摩西还是领袖。摩西讲的话他听见了，而且就照着遵守，以后就根据摩西给他们的命令，再一次带领以色列百姓过迦南，过约旦河。所以他在那里，你要知道这个团队不只是摩西，不只是以利亚撒，不只是约书亚，还有12个支派首领。这个叫做基督的身体，叫做教会，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份。经过不同的管道，神的命令可以执行，经过不同的工作，经过不同的人，所有事工可以推展，像一个人一样。这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约书亚学会了跟其他人配合同工。民数记第34章第16到17节，16到17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规定很清楚， 将来进了迦南地分地的时候，以利亚撒为首，嫩的儿子耶稣亚为父，然后呢十二个支派领袖，每一个族选一个领袖帮助他。弟兄姊妹，这都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个团队，今天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团队。耶稣要学会团队的侍奉，所以他被蒙拣选负的责任，真正到离交的时候是申命记三十一章，那时候摩西死了。申命记三十一章里面就提到，当摩西死了的时候，三十一章第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嘱咐他。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弟兄姊妹，正式的移交，神说摩西你的死期近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神一次两次告诉约书亚谨守遵行，摩西也一次两次告诉他谨守遵行。现在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才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。你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它是一个整个的转弯，整个的第二代开始，新的工作开始，新的领袖出来。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四十年的预备，约书亚承担不了这样责任。你记不记得吗？当时摩西打发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去，那十二个人约书亚应付不了，他们十个人起来没有信心都垮了。所以你知道约书亚学功课，学功课，他没有失败，但他跟所有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一同愿意承担那个后果，一直到神的时候显明他们要进入迦南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感觉，整个准备好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。约书亚的使命是什么？他要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。你知道在过河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，为什么？过河的时候一个一个人过去，行动最不方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怎么打仗？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你在那过河，人家用弓箭射击你，怎么办？约书亚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凭着信心，你知道约书亚记那里记载，他在耶利哥城外勘察地形的时候，遇见耶和华的使者，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他说：“你来是帮助我们还是抵挡我们的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来是要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。”这句话大家知道吧？约书亚吃了定心丸，神吩咐他：“你让祭司脚一踩到约旦河，约旦河水就干了。”他们是过干河耶，那不同啊，过干河所有人一起可以过去，所以耶利哥的人不能起来攻击他们，神特别帮助他们。过约旦河不是一个一个过去的，所有人都过去，不错，找了十二个人，搬了十二块石头从河里面搬上来，在那边作为见证，又从那边搬了十二块放在河里面留下来做见证。我想他们研究过水文学吧，或者研究过地质学吧，石头不一样，这块石头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从那里搬来的。这块石头怎么上去？从河里搬来的。一个大概水层岩吧，我不晓得，但是总是个证据。神做这些事情要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与他们同在，总不撇下你，总不离弃你，凡我所应许摩西的话都要叫你们实现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们为业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这都没有信心的话，以色列人完了。当时那十二个探子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许多人说那里的人高的城墙高的顶天的，他看我们像蚱蜢，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啊，没有信心进迦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？仅仅得救吗？还是要得到在基督里耶稣一切的丰富？进迦南的意义不是得救，他们出埃及已经得救了，进迦南是得的丰富，牛奶与蜜之地。做基督徒已经信主了，已经有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已经神的儿女了，但是有没有长成神儿子的身量，有没有满足神的要求，这是每个人不一样。刚才我说了半天基督的丰满，神的儿子显成长，长大成熟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 现在他们进迦南得产业。弟兄姊妹，你属灵的产业是什么？你说说看。你的读经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你的祷告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你的福音传福音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一样都少不了。你的生命的表现，帮助人恩待人是你的产业，你的金钱怎么奉献叫人得的益处是你的产业，你没有丢掉，是你给神的，是你的产业，一点都没有丢掉。你以为你奉献就少了？不是，奉献才是你真正得着的。就好像我们赚了钱去买东西，买的东西才是你的，你拿钱干什么？钱没有用的，钱真的没有用。你能当钞票当饭吃吗？你买了食物吃下去，这是你钱变成食物，是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奉献用在神的身上，这是你的，要不然不是你的。为了救恩，为了传福音，你奉献是你的。要反过来想，很多人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，换句话，有些人是勉勉强强，贫贫穷穷。为什么？他不肯奉献，不肯给。我们得的东西为我们自己，能用多少呢？用不了多少。唯有你肯奉献给主的，是你真正得着的。基督徒应该跟世人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去想 Black Friday 得到多少东西，不是抢那个捡便宜货。当然你捡到便宜货我也为你高兴，为你恭喜，但是你真正用出去奉献的，用在主身上的，用在弟兄姊妹身上的，用在别人身上，是你的产业，属灵产业。这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他们进迦南，而不是仅仅离开埃及。迦南地成为牛奶与蜜，预表基督耶稣的丰满，这是约书亚的使命啊！约书亚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留在最后讲，因为我们庆祝圣诞节。约书亚也好，何西亚也好，你知道他名字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知不知道？我们今天纪念谁的生日啊？耶稣，耶稣跟约书亚像不像？约书亚就是神是拯救者，神的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就是预表基督啊！耶稣怎么说？我来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？他讲的更丰盛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叫更丰盛。经过十字架，你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面被神收纳，这是你的丰富。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们知道说，在基督里说还有很多产业我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。但是你要开始，要真正的肯把你自己生命放在神的手里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应许我们必不撇下你，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，使你使我向你所说的话都可以成就。神的同在，他说你平生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这是何等的应许啊！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句话也是耶稣基督说的，当他钉十字架回到父那里去，说对门徒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神自己应许，怎样应许？约书亚，我们的主耶稣也应许他的门徒，他的教会必不撇下你，与你同在，总不离弃你。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认识什么叫神的同在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。刚强壮胆，怎么刚强壮胆？怎么能刚强壮胆？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。神的话语使我们刚强壮胆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软弱像水一样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有神的话语，什么都不怕。神这样说，事情就要这样成就。你看保罗，新约的保罗为什么这么勇敢？不是他本身刚强啊，而是因为他认识神的话语，软弱的变为刚强，跌倒了爬起来。记得那首诗歌吧？为什么可以刚强？不是你我本身厉害，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支撑的。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讲约书亚记，耶稣如果在这里，他的话也是一样，告诉我们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， 神对摩西说这样的话，告诉约书亚，神又直接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你要谨守遵行，我就与你同在。耶稣怎么说的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说什么？糟糕，这回管兵也不能回答，给你太大压力了是吧？忽然一下问到不知道，大家放松一下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怎么说的？我们一起来背啊！你们要去什么？是万民什么？做我的门徒，然后怎么样？啊？漏掉一句，有些人立刻就奉父子圣灵的名哈，没有那么快。凡我什么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我刚刚讲错了，先是讲奉父子圣灵，然后才这个奉父子命令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常与你们同在。再说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姊妹，跟约书亚的话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一样。他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，因为叫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。这些日子我们教会在讲这些事情，几乎没有例外，每一次我都提醒弟兄姊妹们读圣经。我也感谢主，有些人真的读圣经了，真的在读，而且发现读的时候真是有趣味，越读越有味道，感谢主。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，他说我们在这 要回国去，要回到中国去，怎么办？网上有资料，你查网上就好了。我们的网站是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？节目单上有啊，有没有用啊？大家有没有看呢？啊 ，IRVINE 什么 ？IrvineBaptist.org， 这上面有我们教会的资料，每个礼拜我们讲到都在上面，你可以听，也可以看，读经的进度都在上面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正生根立基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就不会跌倒啊！神就应许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